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又是有新的一天，新的一个礼拜，也能够在这里献上我们的赞美跟感谢，归给我们的神啊。现在的天气是冷了一点，但是加州跟其他州比起来还是非常的幸福啊！我们其他州的大风雪更是厉害。我们也感谢慧敏姐妹的诗歌在21首那是讲说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他的爱他的怜悯是我们的诗歌。并且他保守了我们，为我们舍弃了他的爱子，这是何等的爱！他一直保守我们并且也为着我们做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在428首也讲到说，基督是我的世界。今天的诗歌实在是选得很好。基督他是我们的生命、喜乐、切能力他赐福给我们，他也是我们的丰富，并且他也是我们的朋友。313首。受我此生做奉献，可以说我们这一生所能够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他使用，那一切都为他而活，甚至是让他来活，这其实就是我们生命长大的成熟的一个秘诀。那我今天的讲题就是，在基督里长大成熟。经文就是在哥罗西书1章第25到29节。那大纲呢，有五个小点。那第一点是讲到说基督的指示，完成神的话。那第二点是讲说这个历代所隐藏的奥秘。第三点是讲说基督成了荣耀的盼望。第四是在基督里长大成熟。那第五就是照着基督的大能劳苦。好，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再次献上我们的赞美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这位配得的我们在这里也是再次取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并且愿你呢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眼，看到你话语的深处。那弟兄姐妹有中间有难处的，求你 保守看顾啊，施恩，并且加力。那中间有病痛的，求你这位大能的医生来医治啊，也求你开小子的口，啊，能够把你的话粗浅的说出来。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说过了，这个《哥罗西书》它是一本很深奥的书。那使徒保罗他写这本书，主要是为了要防止异端在哥罗西的教会扩散啊。那时候有很多的异端，那尤其是在希腊文化之下非常多的异端。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他就启示出，虽然是一个困难的环境，但是神却借着保罗把这个更高的启示赐给他然后呢，告诉我们，告诉哥罗西教会，也告诉我们认识基督才是真正的解药所有的异端呢之所以会被吸引，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基督的关系。那基督的超越性他的全能跟他的丰富，在本书里面就被启示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境界。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认识他。那首先我们讲到是25节，25节是说，我到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里神赐给保罗的职分，就是做教会的执事。那教会的执事呢，事实上就是基督的指示也是神的管家，也是福音的指示。因为我们刚前一阵子在这个哥罗西书第1章第23节也讲到，他就是做福音的指示。那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1节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指示，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以这几节经文就是再一次的确认保罗是基督的指示是教会的指示，是神家的管家也是福音的指示。那这所谓的指示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仆人。是站着侍奉的人。那管家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家里面行政或者管理的人。因为在保罗的时代，有很多富裕的家庭，其实今天也有很多富裕的家庭。那今天呢？今天就是那种超级富豪，他们有的叫做 family office。这就是一个富裕的家庭，有一个大的办公室在帮他们做事情，所以保罗那时候也是一样，他的观念是一样的，就是在富裕的家庭就有很多的管家，他负责把食物跟一些生活上的必需品分配给家里的人，所以管家的职分，就是要把家里面的丰富，把它分配给家里的人特别是这个子女们家里子女们是最重要的。那讲到我们的这个父，我们的父神他事实上有个很大的家庭也是一个神圣的家庭，而且他是有非常广大的丰富，他的这个丰富是我们没办法数尽的丰富 因为所有的这宇宙都是他创造的，他的丰富我们是无法形容的丰富。所以在他的家里面呢，就有许多需要有许多的管家来把这些丰富分配给他的儿女们。这种分配呢，就是管家的职分，也就是教会的执事的职分。那根据哥罗西书的这个内容，我们知道说，神家的这一位基督他是包罗万有，并且是居首位的。他的里面是特别的丰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所以今天神的管家就是要把基督的丰富分配到家里面的众儿女们。那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也讲到说，这个神奥秘式的管家，在管家的另外一个特点，也就是这个神的管家还有个特点就是说，有一些奥秘的东西，奥秘式这奥秘的东西也是要管家来帮忙管那。当然，这个所谓的奥秘的东西因为神是非常深奥的但是主要是讲到是两个大一个就是这个基督就是神的奥秘另外一个就是教会是基督的奥秘，这两个大点呢，是两个很大的奥秘。当然，奥秘中有许多的奥秘就是这个宇宙中充满了各样的奥秘，是我们没办法去理解的。但是只要我们抓到这两个大点我们就解决了很多的这个问题。那在这里也讲到说，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神的道理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神的话，这是翻译的问题。因为英文没有这种问题因为它叫做 word，就是话，神的话在中文版换成是道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就是神的道理就是神的话的意思。那传的全备的意思就是要把它使得变得完整使得它能够完全甚至能够完成，就是神的话呢，你必须要把它传的完全完备甚至你要把它完成起来这个就是它的意思那保罗做了这个教会的指示他就是要把这个神的道神的话，把它传的完备传的这个完成使得这个基督的身体能够被建立起来。那讲到说神话的这个发展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使徒行传刚开始就是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了死而复活之后，当然他就是赐给，一方面他先吹了一口气让这个他的门徒受圣灵然后呢，他也叫门徒在一路上等候这个圣灵的浇灌这个五旬节圣灵的浇灌。那这个浇灌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犹太人的浇灌，另外一方面是对外邦人的浇灌。但是在那个时候，神的话他就开始工作做工。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节讲说神的道兴旺起来， 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啊，也就是在教会刚开始在建立的时候，那个神的道，那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啊。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就是神的话就开始兴旺起来。所以兴旺就是开始扩张啊，就是增长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常常以为神的话是白纸黑字是死的，但是啊，这里不是这样讲，就是神的话就好像是一个被成长的东西啊。这个事实上说起来啊，耶稣也说啊，就是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神的话事实上就是神的生命。那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讲到说，那个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也就是话，就是神的话。所以神的话那时候会兴旺起来，就好像种子撒在这个地上，那就开始长大，开始在扩张起来啊。那这个就是在当初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形啊，因为耶稣他复活的这个生命啊，他是借着他的话，然后开始增长起来，让整个教会就开始成长。但是就是说，这个过程并不是完全顺利的啊，就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四节啊，讲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啊，这里讲到说分散的人啊，这表示说那时候的耶路撒冷事实上是遇到了困难啊，遇到了拦阻，所以使得那些门徒啊，包括使徒在内，就是很多的这个门徒都受到压迫，受到逼迫，不得不分散啊，就是躲开那些敌对他们的这个势力。那到各处去传道，当然这个逼迫说起来也是很奇妙的，就是说这些逼迫背后的一个主要的推手就是保罗啊，那时候他称为扫罗啊，扫罗那时候是耶路撒冷策划逼迫基督徒的一个主要的人物啊，因为他的逼迫，他把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抓到这个监狱里面去了，所以弟兄姐妹就只好分散去往各处去传道。那所以福音能够从耶路撒冷能够传到犹太跟撒玛利亚全地这个背后的推手并不是因为教会多么的细心去策划，而是神他主动的借着这些逼迫，把这个他的话传播了出去。到了使徒行传12章第24节，又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但那时候保罗他已经被主耶稣所等于说是我改变了就是当然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保罗他有一个180度的生命上的改变本来是他是抓基督徒下到监狱里面的，后来反而是对传这个基督的福音最卖力的一个使徒所以那时候保罗这个悔改归向了主耶稣所以神的话就是日渐兴旺，越发广传 对，那时候的这个福音呢，就是就不只是在犹太全地了，那时候就是保罗跟一些使徒啊，就是开始往外邦的地方啊去开始传福音，所以福音的这个扩展啊，就是非常的更加的广阔。就是说，传遍的这个世界各地啊，一直到今天。那在保罗在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呢，就是那时候的神的话啊，其实还不完整啊，因为那时候只有旧约，那就是犹太人他们不断的念念不忘的旧约。跟一些早期门徒所传的话，就是当然就是有四福音啊，还有使徒行传还有一部分的书信但是呢，我们知道神为了完成他的话，他必须要赐给保罗更多的启示。如果我们今天看，再回头看就知道说，如果没有保罗的书信，这个神的话，也就是整个新约就不完整，那就没有完成，这就不完备。所以，神给保罗的启示是非常特别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些启示非常多，今天可以提到。只能提到一些那哥罗西书2:2讲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上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保罗在这一节就讲到说，神的奥秘神的奥秘这个词在旧约里面没有提到，而且在四福音，耶稣也没有提过最早是由保罗开始讲，保罗最早就讲出神的奥秘，就是那个神具体化身的基督。那在哥罗西书2:9，保罗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当我们这句话都念得耳熟能详了但是这也是保罗最先开始讲出来的。保罗说出了基督是神的奥秘并且呢，神的丰盛就居住在基督里面这个观念是非常特别的。如果尤其是这个，就是说你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这个福音朋友们，就听到这个话，就是很难去理解。他在哥林多前书15:45又说了一句话就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灵是翻作血气也就是魂的意思。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个末后的亚当，我们都知道就是基督基督他成了，基督他虽然为我们死而复活升天的但是他成了叫人活的灵有人就是称，有人是用另外一种说法，说他是一个赐生命的灵基督他虽然已经感觉已经在天上了，但是他今天还在地上，成为那赐人生命的灵，叫人活的灵。这个是保罗他所 得到的一个启示。哥林多后书3章17节，也说主就是那灵，所以我们要把基督跟灵分开是没办法的，就像我们要把父跟子分开是没办法的一样，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啊！三一神，你没办法把他们分开。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个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啊。但是这也是保罗所得到的一个对神啊三一神的一个启示啊。他启示说，神现在啊就跟我们同在啊，那父神的慈爱是源头，基督的恩典是内容，圣灵的交通是实际啊。当然，这里我们中文是说圣灵的感动，但是这个感动意思就是 fellowship，它是一种彼此交通的意思啊。父的慈爱，子的恩典跟灵的交通啊，它是神的三重的祝福啊，要给我们。那爱是源头，那恩典是流出，那交通是流到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在这一节里面呢，就是说有父做源头，有子做管道啊。那灵做这个水流啊，就是这个，好像就是生命的流水一样啊。我说这个启示啊，是赐给保罗的，但是我们今天也是从保罗的这个启示里面，我们对三一神有一个更详细的一个了解。他在以弗所书3章14到19节。也讲了一段话啊，他说：“这个，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段话。但是在这段话里面呢，保罗也讲到了这个三一神的这个关系跟运作。他求父啊，借着他的灵啊，这有父跟灵啊，能够用大能，他的能力啊，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里面啊，使得基督啊，基督就是指啊，使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那结果呢，我们就在爱里能够生根立基啊，使得我们有力量跟众圣徒一同领略啊，一同明白何谓那长阔高深，并基督那超越人所能测度的爱，使得我们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所以在这一段经文也讲到说，三一神啊，父子灵啊，他充满到我们里面啊，我们也成为他的丰满。就是教会变成是神的丰满，神的彰显。那保罗在以弗所书3章第4节跟第6节讲说啊，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 同为一体，同门应许。呀，这两节也讲到保罗提到了另外一个词，叫做基督的奥秘。之前呢，在哥罗西书二章的时候，他提到的是神的奥秘，所以在这里他提到的是基督的奥秘。这个是保罗得到的启示。那当然，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在这里同为后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仅是有父亲的生命啊，而且呢，我们也都得了这个儿子的名分啊，有权利来承受父亲的产业啊，这个是同为后嗣啊，同为一体呢，就是表示说我们都成为一个身体啊，当然就是教会啊，也就是基督他奥秘的身体啊，而且是同门应许啊，因为神在基督里啊，应许给我们就是他的教会各种属灵的福气。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说，他要为要借着教会啊，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现在得知神宝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呀，这是也是一个，另外保罗得到的一个启示，他要借着教会啊，让天上执政的跟掌权的，能够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我们知道这个天上执政的跟掌权的啊，就是天使啊，许多的天使。那神他不只是要让我们知道他是有智慧的，他也要让那些天使啊能够知道，这位创造的神他有。他有百般的智慧，就是连天使他们都必须要承认啊，神的智慧啊，远远超过他们所能够想象。在以弗所书1章22到23节，他说啊，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他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当然这个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他的，就是神的丰满要充满这一个教会。这个也是一个保罗得到的启示就是在你如果去看这个彼得跟这个约翰这两个大使徒的著作都没有提到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呢，虽然保罗比他们晚兴起可是他却能够放胆，能够讲出这个神的这个神圣的启示用过这些从来没有被用过的词汇这是非常特别。所以彼得也承认了，他在彼得后书3章15节，就说，他是在推崇保罗了，就是就像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也写了信给你们。他在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 信中有些事难以明白的，所以彼得他那时候也是知道这个，保罗他得到了很多的智慧啊，并且这些智慧是难以明白的，即使是彼得这位大使徒啊，他也是有点难以明白他讲的这些智慧啊，因为这些智慧实在是非常的了不起的智慧，是神赐给他、启示他的。在哥罗西书3章第10节啊，保罗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啊，这里再次论到教会，但是保罗用了一个另外一个全新的词，就是新人。这保罗得到的启示呢，非常的多啊。他也说，教会是一个新人他是以基督作为他构成的这个成分啊。所以保罗在24纪以前现在从现在速度看，现在已经过了20个世纪了保罗被主使用来做教会的执事。是给他许多的神圣的启示为的就是要把神的道、神的话能够传的全备来完成他的话。好，我们再来讲第二点，就是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这是在26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这里所谓的历世就是说有时间以来从有时间以来，历代就是从有人类以来各个世代这些历世历代以来神他有一些隐藏的奥秘，一直到新约才启示出来，那这所谓的启示，当然我们讲了很多的启示。启示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布帘本来遮盖你的布帘，把它翻开，把它掀开让我们本来看不清楚、看不到的东西，现在可以看到。那因为保罗揭开了这个奥秘。使得我们今天呢，就可以看到神他更多的心意那这一节的这个奥秘，其实就是跟上一节神的话，它是一个同位语比如说神的话事实上就是那个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那关于这个奥秘当然这个奥秘包括我们刚刚所说的基督是神的奥秘，教会是基督的奥秘这些奥秘呢，保罗没有说他是向使徒显明。他是说向圣徒显明，也就是说，他不是只有给那些大人物知道而已，他让我们这些小人物也知道，就是圣徒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相信的人，只要你相信，你就是圣徒了，对，即使你是很年轻的，你也是圣徒。即使你是刚信主的，也是圣徒所以这些极大的奥秘他今天让我们这些平信徒或者是小信徒也都知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权利就是说保罗挖出了这些宝贝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可以知道。这个事情而且它是隐藏的， 很久很久的时间啊，是历世历代以来啊，你知道，我们常常读一些旧约的大先知啊，像耶利米啊、以赛亚，这都是了不起的大先知啊。你再往上推，像摩西啊、亚伯拉罕，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大人物啊。但是神并没有把这些奥秘向这些大先知啊启示过。这些大先知啊，得到神非常大的启示啊，但是这些启示啊，大部分都是关于基督的生平啊，他什么时候可能会在那里出生，什么时候会出生，是哪一个？是大卫的子孙，是从哪里出生的啊？就是说，基督的降生、他的受死啊、他的复活、他的再来以及甚至以色列跟犹大他们国家的前途啊，就是神都向这些大先知启示啊。但是呢，从主复活到他再来的这一段时间，也就是教会的这一段时间。教会的时代这段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就是末世神并没有向这些大先知启示很多东西，反而是他借着保罗这位使徒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这个。这些奥秘啊，事实上，慢慢的啊，就知道说，神他的救赎计划并不是只有针对犹太人而已，啊，神的救赎计划也包括了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保罗他的这个，事实上，那保罗他的传道的主要的对象就是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啊。所以他称为是外邦人的使徒啊，那我们都是外邦人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都是外邦人。以神的观点来说，我们都是外邦人啊。那因为我们外邦的分子啊，都是外邦人啊，就是非常少、极少的这个犹太人这里面啊。所以这个保罗啊，就是把这个福音呢，就是传给了像我们这样的外邦人，那在他的描述之下，就是说神的救赎的工作其实是按着计划、按着阶段性来进行的啊。这当律法传给了这个以色列人之后啊。那时候只有以色列人才能称为是神的百姓，那外邦人呢，就好像被撇弃了一样啊，就是被看为是不洁净。但是今天神的秘密公开了，就是以色列人固然是神所纪念，可是同样的外邦人也是神所纪念。因为在基督里啊，神把各国各民的人都把他要把他救赎到他的荣耀里面，所以这是很奇妙的啊。这因为保罗他得到了这些启示他把这些启示也说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哦，原来我们也是神所爱的，我们没有被神所撇弃，我们都是神家里面，都可以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而且是在基督里要做他的身体。然后我们再来讲这个第三点啊，讲到就是基督成了荣耀的盼望。 对，哥罗西书第1章27节，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他这里所说的他们啊，事实上就是指的这个圣徒，也就是指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神愿意叫外邦人，我们这些外邦人知道这个奥秘，有丰盛的荣耀啊。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盼望啊。当然，这里讲到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今天基督并不是在我们的外面，他是在我们的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呢，而且是在外邦人中有那个荣耀荣耀的奥秘在我们的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那这是保罗说出来的另外一个启示就是说，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生命这是奥秘，而且是荣耀的并且是丰盛的，而且它是一个盼望是我们的盼望。讲到盼望这表示说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如果是不好的事，你就不需要盼望，因为它实在是非常好，太好了，所以你就一直盼望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感谢保罗他所挖出来的这些宝贵的神的话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心意他让基督在我里面成为一个荣耀的盼望。在罗马书8章30节讲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基督他现在就是那个充满了荣耀的奥秘住在我们里面，对，当基督回来接我们的时候，来接这些圣徒的时候，他要我们得荣耀而且这个荣耀要达到这个最高点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在哥罗西书3章4节。讲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再次的提到这个荣耀就是当基督在显现的时候，也就是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一同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不要忘记。这都是神所说的话罗马书8章23节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些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里讲到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身体得赎就这个身体得赎，就是我们将来会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腓立比书3章21节，保罗也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那保罗在这里讲到说，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我们要在他里面得到荣耀。那他要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的荣耀的身体相似，啊，这个是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个好消息啊！这是一件荣耀的盼望啊，这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身体，大家都知道啊，这慢慢的出问题啊，慢慢的老化啊，但是这个复活的身体是不会老化的，是不会朽坏的。这是非常令人期待的啊，在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10节啊，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那当然，主再来的时候啊，他降临的时候，他的荣耀要从我们是信徒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啊，那个时代啊的犹太人，他看外邦人是污秽啊，是不洁净啊，他们不愿意跟这个外邦人交往啊，犹太人不愿意跟外邦人交往。但是呢，即使啊是这样的一个不洁净的污秽的百姓啊，神也愿意叫我们知道啊这个奥秘的荣耀，在基督里面的丰富丰盛。虽然我们以前是神的仇敌啊，以前是罪人啊。那我们今天也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已经蒙了恩了。我们以前是反对神的，但是我们今天却成为神家的儿女啊，是他的后嗣，也是基督的朋友，并且是成为基督的肢体啊。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一种荣耀。并且呢，他也这个启示，新约也启示我们将来还是祭司跟君王啊，这个是更是荣耀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小看我们自己啊，我们身上有非常荣耀的盼望，而且这个荣耀还不只是这些而已啊，就是它的内容更是丰富啊！这个丰富呢，就包括我们会有神的性情啊，我们有膏油的涂抹啊，我们会被称义啊，我们的神要称义我们，而且他要圣别我们，他要变化我们啊，并且他要一直与我们同在啊，这个都是非常丰富的东西啊，是在荣耀里面的丰富。好，我们再来讲这个下面的第4点啊，就是在基督里长大成熟。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啊，在这里保罗就讲说，他们传扬基督啊，是用诸般的智慧啊，在应就是如果没有智慧，就没办法把这个基督传扬出去了啊。那你传扬的功夫就是你没办法得人啊，你也没办法去造就人啊， 所以必须要用主观的智慧啊，而且这里也讲说，他要劝诫个人跟教导个人，这个也需要主观的智慧啊。你不要以为去劝诫人或者教导人是很容易的事情啊，不是，这个也是需要啊诸般的智慧，就是全般的智慧啊。那在这里。保罗就是说，他的工作啊，他不只是公开的去传扬而已啊，他也注重个人的引领啊，所以呢，他对于劝诫的就要劝诫啊，他常常就劝诫这些哥罗西的这些很多哥林多的门徒啊，那对不明白真理的，他就要教导啊，所以。这样的话才能够得人啊，而且能够造就人。那这样做的最终的目的呢？他是要把个人呢、啊，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那这里讲到完完全全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让这些信徒啊能够成熟。啊，能够完整，能够完美啊，就是英文叫做 perfect，就是全备啊，就是你成熟了，你是一个完美的人啊，这个就是保罗他说的这个完完全全的意思是最高级的完全啊，那。保罗说：“这个在基督里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完全。那完全，所以被引到神面前。引到神面前的意思啊，这不只是说来到神面前而已了。他其实也是，就是说，好像就是当做礼物啊，再献给神，或者说。”介绍给神，当然，其实神不需要我们介绍，他知道我每一个人的光景啊。那，但是我们要知道，你要到来到神的面前，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因为在可能旧约的例子就知道说。一个以色列人啊，他全国一年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来到神面前一次啊，而且这一次呢，这个人就是大祭司，而且这一次必须要非常的慎重啊，因为他必须要带着这个牛羊的血进去啊，他在至圣所里面，他要把血啊洒在这个。施恩座上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要把施恩座用血把它遮盖啊，使得神呢、啊、不看到站在他面前这个人的罪。我们的情形呢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情形绝对没有比那个大祭司好啊，就是我们唯一能够站在神面前，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如果没有在耶稣基督里，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神面前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他是一个完全圣洁的神，他没办法跟，也没办法容忍啊任何不圣洁的东西跟他在一起，站在他面前。啊，就是，所以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来到神面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等于说是我们被耶稣基督所遮盖啊，他的血遮盖了我，使得神呢、啊，神闻到了耶稣基督馨香之气就忘记了。就没有看到我们的污秽啊， 因为耶稣基督遮盖了，遮盖了，担当了我们一切的不是，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呢，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我们都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必须要躲在耶稣基督里面，而且你这个躲也不能躲很久，你必须要跟耶稣基督能够 match，能够相合啊！你必须是耶稣基督所认识的，你认识他，他也认识，他才愿意让你躲在他里面啊！你必须要接受他。第一个，你必须要先接受他，然后呢，你必须要让他觉得他可以接受你啊，就是，不然他就把你吐出去了。你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脏、太污秽，就把他吐出去了啊。当然，耶稣基督他是一个非常柔和、非常可爱啊，而且非常愿意亲近我们的人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在耶稣基督啊跟他相合啊，成为一个生命成熟的人啊，这个其实就是背后的意思啊。我们必须要跟在耶稣基督里长大成熟。那当然，你要怎么样才能够长大成熟呢？啊，这个秘诀啊，就是你要常常的凭着他活着啊。这个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啊。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九，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他自己啊，他愿意活在我们的里面，作为我们的生命啊。那我们借着他，这个生命才能够维持，并且能够得到供应。约翰福音第六章第57节说：“用我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啊，这个是耶稣说的啊，他叫我去吃他的肉，那当然这个对于当时的门徒就非常难接受，可是对于今天我们就比较容易接受啊，因为他这个吃事实上啊，他的意思啊，就是说你要凭着信心啊，把耶稣基督的话，并且他所成就的救恩，把他接受进来，啊，把耶稣接受到我们里面来，啊，这个才是真正去吃他。那你吃他的话，就好像你吃的食物就变成我们里面的养分一样啊。当你吃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他自己的时候，他的这个生命的养分啊，就是会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能够维持，能够活着啊。约翰福音14章19节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呀，耶稣基督，因为他那时候快要上十字架，啊，他就跟门徒说啊，时候不多了啊，就是世人很快就不再看到我了，但是你们却会看到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话啊，但是也是很宝贵的话。因为耶稣啊， 他要活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我们可以活着啊，我们可以凭他而活着。那虽然世人已经看不到耶稣了，但是我们却能够看到耶稣。我们这看是用心理去看这个耶稣啊，他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这个我们的生命啊，必须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如果你不与他联合，你就没办法独立，靠自己的力量去活这个永远的生命。约翰福音10章第4节啊，说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也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那得更丰盛的生命啊，其实就是主的目的啊。主耶稣他希望我们能够得更丰盛的生命啊，也是保罗的目的啊。所以保罗他用各样的智慧来传扬、来劝诫、来教导，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更丰盛的生命。那这更丰盛的生命啊，就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啊，因为这是主的心意啊。当然，我们有些人他觉得说他不需要更丰盛的生命，不过这是小孩子讲的话。有小孩子觉得好玩，他觉得去玩这些泥土，玩这些游戏啊，好像就是他所要的啊。但是我们长大的人都知道说，这个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生命，不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啊。因为你如果没有去念书，去得到更多的学问或者知识啊，你的身体如果没有长大，你还是小孩子的样子，你的观念还是小孩子的样子，你就没办法好好的把你自己的潜力发展出来啊。所以这个是主耶稣的观念啊，就是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生命啊，把它生长，把它成熟到个地步啊，他才满意。那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这牵涉到主耶稣的再来啊。主耶稣他希望他再来的时候，他的教会，包括教会里面的所有的个人，都是一个成熟的人啊，不是像小孩子一样啊。以弗所书4章13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还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哦，那这个就是讲到说，我们呢，我们必须要长大成人啊，就是有这个基督长成的身量，能够跟他匹配啊，这个就是他所要追求的目的啊。那当然，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他这个时间到了，他要来迎娶这个新妇。如果这个新妇是一个不成熟的新妇，他怎么样来迎娶她呢？如果这个新妇还是一个小孩子，他怎么样来迎娶她？因为神的计划是有一个新耶路撒冷要降临，那这个新郎跟新妇有一个婚宴，有一个羔羊的婚宴，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啊，完满的结合。这是耶稣基督他在等待。在等待这个世上的教会 能够承受，有一天他要来迎娶这一个新妇作为他的新娘。那最后一点就是说，保罗29节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尽力啊，尽心竭力。"保罗为什么他要用诸般的智慧？为什么他要尽心竭力？他这个目的就是要让信徒啊，我们这些门徒都能够长大成熟，在基督里长大成熟，这是他的这个尽心竭力的这个目的。那他这样做，当然靠他的力量也不够，他必须要照着他里面运用的大脑来帮助他做成这个工作。那他里面运用的大能呢？那就是说，就是意思就是说，有一个能力在他里面，使得他可以去做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啊，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保罗虽然有心为主摆上，但是他没有这种能力可以做得到，除非有一种非常大的力量来支持他。啊，这个非常大的力量是在它里面运行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力量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这个能力啊，他的复活的大能在他里面，使得他有办法去做这个苦工啊。腓立比书3章4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啊，所以保罗说有那个复活的大能啊，认识他复活的大能啊。那以弗所书1章19节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有一种非常非常大的能力啊，他是给我们这信的人，是给我们这些相信的人的。啊，以弗所书3章7节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保罗他是一个有恩赐的人，但是这个恩赐呢，也是在他的大能的运行之下啊，赐给他的。以弗所书3章20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的大能运行，可以运行在我们里面，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啊，就是你今天有什么困难啊，他所有的困难都可以被解决啊，这个而且是充充足足的可以成就啊，任何的困难，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在腓立比书4章13节，保罗也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这也是很有名的一节。保罗他知道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加给他力量，有一个大能在他里面运行，使得他可以劳苦，可以运用他诸般的智慧，来让这个神的话进到我里面，传扬耶稣基督，让他作为我们荣耀的盼望，让他这个奥秘啊，在我们里面成为是一个丰满的、荣耀的力量在我们里面，以致最终他能够把所有的信徒都能够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好的，教宗就到这里结束。